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
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
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在新约圣经的248面。
新约圣经248面。
我们要读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读第三到第十一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的安慰的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
我圣经先读到这里。
圣经中有两卷书是讲到保罗个人本身的事情。
圣经有两本书是讲到关于保罗本身的事。
一卷是腓立比书，
一卷是腓立比书，
说到他在患难中的喜乐，
讲到他在患难中的喜乐。
另一卷就是哥林多后书，
另外一卷就是哥林多后书，
说到他在患难中的安慰，
讲到他在患难中的安慰。
患难也就是苦难，
患难也都是苦难，
这个都是各种宗教所想探讨的问题，
亦都是各种宗教所想探讨的问题，
但是总是不能够深入的明白，
总是不能够深入的明白，
因为苦难实在是一个奥秘，
因为苦难实在一个奥秘，
虽然你可以知道一些表面上一些原因，
你可以知道一些表面上的原因，
你可以说是这样是那样，
你可以知道是这样这样，
但是你总不能够完全的能够解释，完全能够明白，
你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完全的明白，
所以圣经中间也没有很多的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些苦难，
圣经没解释到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苦难。
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就会责怪神，
有些未信主的人会责怪神，
但如果神是爱的神的话，为什么他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如果神是爱的神的话，为什么他容许地上有这么多苦难？
有这样的原因就阻拦了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来相信神，相信耶稣。
有这样的原因就阻拦一些人没来相信神，接受耶稣。
圣经并没有很多的解释这方面的原因，
圣经没有很多解释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圣经神的话却是告诉我们怎样在基督里能够去面对苦难，
神的话就在基督里面叫我们怎样面对苦难。
世上有苦难，
世上有苦难，
但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
但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
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世界，
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正是在主的里头有平安，
就在主里面有平安。
本来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本来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
在每一次在每一天神创造以后，他都说他 他看为是美好的。
每次天他创造完他都说这个是美好的。
但是因为人类始祖的犯罪。
因为人类始祖的犯罪。
魔鬼的破坏。
魔鬼的破坏。
那么就苦难呢就随着跟死呢罪呢一块的来到世界了。
苦难和罪啊死啊一起来到世界上。
所以从整个人类来说。
从整个人类来讲。
苦难是跟罪有关系的。
苦难是跟罪有关系。
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从整个人类来说。
我要特别注意的话，是从整个人类来讲。
不是从个人，我一个人来说。
不是从一个人来讲。
不是说你有苦难了，就是因为你有罪。
不是说你有苦难，就是你有罪。
因为你有罪，所以你要有苦难。
你有罪，就是因为你有苦难。
这个说法是对整个人类。
这个说法是对整个人类。
如果我们这么想啊。
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
如果亚当跟夏娃一直是听神的话。
如果亚当夏娃一直听神的话，
他好好的活在神里头，
他好好活在神里面，
我想今天这世界就不是这么的光
景。今天这个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所以苦难实在是跟罪是很有大的关系。
苦难和罪是有很大关系。
在哥林多后书这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第三节，
保罗在问安以后，
保罗在问安以后，
他接下来就是把颂赞跟感谢来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接着就是将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第三节说，
第三节讲，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句话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也看到过。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也都看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完这句话以后，
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完这句话，
以下就是说他感谢神什么呢？
他感谢神什么呢？
他说感谢神，神曾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以弗所书看见他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
以弗所书他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各样福气。
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他用同样这句话来开头，他感谢什么呢？
在哥林多后书同样的话开头，他感谢什么呢？
他感谢神在一切的患难中，他来安慰我们。
在一切的患难中，他来安慰我们。
一个讲到得到神的福气，他的感谢神。
一个感谢神，神给他福气，他感谢神。
一个讲到他遇到患难，他也感谢神。
一个话遇到患难，他也都感谢神。
一个是讲到天上的福气，
一个讲到天上福气，
一个讲到地上的患难，
一个讲到地上的患难。
不管是福气也好，是患难也好，
不管是福气好，患难好，
保罗总是把颂赞感谢来归给神。
保罗总是将感谢来归给神。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情形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我们只能够在得到福气的时候感谢神，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感谢神呢？
如果我们遇到福气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不感谢神。
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
但愿我们好像保罗一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
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
我们总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总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把颂赞来归给我们的父神。
我们将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
从我们所看到的在受苦的事情上，
从我们在受苦的事情看到，
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呢，我们受苦呢，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
一种受苦我们是因为犯罪的结果。
我们犯了罪。
我们犯了罪。
所以就吃了苦了。
所以就受了苦了。
当我们认罪了。
当我认罪了。
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呢，这个罪的后果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承受的。
但罪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承受的。
那就是犯罪的结果。
那是犯罪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那一点，
我们能够服从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我们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我们来回到主的身边，
我们回到主的身边，
我们向他认罪，
我们向他认罪，
我们倚靠主，
我们倚靠主，
我们主就会拯救我们，
我们主就会拯救我们，
主因着我们这样的悔改认罪， 他就得到荣耀。
主因着我们这样悔改认罪，他得到荣耀。
这是第一种情形。
这种是第一种情形，
因为犯罪的结果。
这个因为犯罪结果
叫我们受苦。
叫我们受苦。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
是信心的试炼，
是信心的试炼。
这个不是犯罪。
这个不是犯罪。
你认为每一个苦难都是犯罪。
如果你认为每个苦难都是犯罪，
那也不一定你能够解释得通。
你不能够一定解释得通。
有些呢是信心的试炼，
有些是信心的试炼。
因为信心呢，
因为信心
必须经过试炼。
必须经过试炼。
在圣经里头有话说，
在圣经里面有话说，
信心经过试炼以后，
信心经过试炼
就比那经过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还要更加宝贵。
比个经过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
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
不是真的信心，
不是真的信心。
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的。
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
我们在旧约里头看到约伯就这样情形。
我在旧约里面看见约伯就是这样的情形。
神说他是个完全人。
神说他是一个完全人。
他是个义人。
他是一个义人。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确实呢，他经过信心呢，经过很大的试炼。
但信心却是经过很大的试验。
在一天之间，
在一日之间，
他的财富没有了。
他的财富没了。
在一天之间，
在一日之间，
他的儿女都没有了。
他儿女没了。
在一天之间，
在一日之间，
他的身上长了疮。
他身上长了疮，
痛得不得了，痒得不得了。
痛到不得了，痒到不得了。
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什么原因？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虽然我们知道是魔撒旦的攻击，
我虽然知道是撒旦攻击，
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是把约伯放在信心的试炼当中。
神却将约伯放在信心的试炼当中。
这个试炼，
这个试炼
不是要把约伯给毁坏，
不是要将约伯毁坏。
这个试炼的目的，
这个试炼的目的，
正是要将叫他变成金晶，
要叫他变成真金。
我们看见约伯正是经过这样的信心试炼。
约伯就是经过这样信心的试炼。
他所受的苦难，
他所受的苦难，
他自己不明白什么原因。
他自己不明白什么原因。
他所受的苦难，
他所受苦难，
世上没有一个人，
世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经受他这么大的苦难，
能够忍受他这么大的苦难，
只有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以外，
除了主耶稣之外。
但是约伯经过这样的试炼，
约伯经过这样的试炼，
他说他我赤身出于母胎，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也必赤身归回。
他赏赐的是耶和华，
赏赐的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在约伯这样的情况下，
在约伯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信心要经过试炼，
他信心要经过试炼。
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看到约伯的情况就更加好了，
我们看到约伯的情况就更加好了。
神加倍的补偿他，
神加倍补偿，
叫他得到的对神的认识更加的丰富了，
叫他对神的认识更加丰富。
他说过去我是风闻有你啊，如今我却是亲眼看见你。
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是他过去觉得自己很好，
过去个觉得自己很好，
但是现在他觉得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
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
因为他对神的旨意实在是不够明白。
他对神的旨意实在不够明白。
所以有一些苦难，
所以有些苦难，
神把我们放在这信心的试炼当中，
神将我们放在信心的试炼，
为是叫我们得到益处，
为了叫我们得到益处。
所以罗马书就提到了，
所以罗马书就提到
了，患难生忍耐，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盼望不至于羞耻。
你看这个患难是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结果的，
患难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比喻，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比喻，
同样是木头，
同样是木头，
如果这棵树把它砍下来以后，
如果一棵树将它斩下来之后，
把它放在露天，
将它放在露天，
时间长，风啊雨啊这么影响的话，慢慢这个木头就烂掉了。
时间长，风雨影响之下呢，它就烂了。
但是如果是一棵有生命的树，
但是如果是一棵有生命的树，
即使有风跟雨，
即使有风和雨，
它仍然是能够成长，
它依然能够成长。
一个是没有生命了，
一个没有生命，
苦难来的话，风雨来的话，它就慢慢的坏了。
一个苦难来，风雨来，它就烂了。
但是有生命的，
但有生命的，
即使有风雨，即使有苦难，
即使有风雨有苦难，
它仍然要成长，
它仍然要成长。
这就看到我们在信心的试炼当中，
这个给我看到在信心的试炼当中，
神是要叫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丰富的地步，
神要我们达到丰富的地步。
还有 第三种原因、第三种情形呢，
还有第三种情形，
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
当然这个也包括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要管教我们，
这个也都 包括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要管教，
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儿女。
希伯来书说，
希伯来书说，
但生身之父岂不管教自己的儿女呢？
生身之父岂不管教自己的儿女？
如果你没有管教，不受父的管教的话，
如果你不受父的管教的话，
那就是你不是父的儿女，
你就不是属父的儿女。
所以我们犯罪神会管教我们，
所以我们犯罪父会管教我们，
我们受的管教轻过我们应该受，
我们受的管教轻过我们应该受，
因为神的手是爱的手，
因为神的手是爱的手，
他知道怎么样给我们管教叫我们得到益处，
他知道应该给我们什么管教给我们得到什么益处。
但是有的神说的神的管教呢，不一定是犯罪。
有时神的管教不一定是犯罪，
不一定是我们犯罪，
不一定是我们犯罪。
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身上还有一些东西，一些老我的东西不能够除去。
有时是我们身上还有一些老我也不能够除去。
有些东西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
有些也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
比如说我们太注重自己。
有时我们太过注重自己，
神就会借着一些人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
神会藉着一些人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
来修理我们，
来修理我们，
来对付我们，
来对付我们，
叫我们生命这些都出来以后生命能够成长，
叫我们除了这些之后生命能够成长。
所以以上我们可以说到有几种的情形，
我们讲到有几种情形，
有犯罪的结果，
有犯罪结果，
有信心的试炼，
有信心的试炼，
有神的管教，
有神的管教。
那这三样东西，
三样嘢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
神都是为了叫我们得到益处，
神都为我们叫我们得到益处。
正如大卫所说的，
正如大卫所说的，
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真正是基督徒，
真正基督徒，
真正你倚靠神，
真正倚靠神，
你一定在苦难中间会得到益处的，
你一定在苦难当中得到益处。
那以上讲的就是这几种，
以上讲几种。
但是另外有一种呢，
但另外一种
是为基督的苦难，
是为基督的苦难。
在第五节说，
在第五节讲，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这里同样讲到有一种苦难呢，是基督的苦难。
这里讲到一种苦难是基督的苦难。
我们受苦是因着基督的苦难，
我们受苦是因为基督的苦难。
那这种苦难，
这种苦难
比上面的几种的话更加有价值，
比上面的几种的更有价值，
更加的好，
更加的好。
保罗说，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
我们就多得安慰，
我们就多得安慰。
你看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苦难跟安慰啊是成正比的，
这个苦难和安慰是成正比的。
你多受基督的苦难就多得安慰，
你多受基督的苦难就多得安慰，
多得好处
就多得好处，
多得益处，
多得益处。
你少受呢就少得安慰，
你少受就少得安慰。
那什么叫做基督的苦难呢？
什么叫基督的苦难呢？
基督的苦难如果讲到他为了成就救赎而经受的苦难，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有份的。
这个如果讲基督承受救赎的苦难，是不是我们所能够有份的？
这个救赎的苦难只有基督一个人独自承受，
救赎的苦难只是基督自己一个人承担，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来分担 基督的这方面的苦难，
我们不能够说来分担基督这方面的苦难，
没有一个人可以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
连天使都不可以，
连天使都不可以。
在主耶稣在地上为了要成就救赎，他经过的这个苦难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来承受，
基督在地上所经受的苦难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
但是除了这以外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一方面他可以让我们有份的，
另外一方面可以我们有份的，
这个基督的苦难，
这个基督的苦难，
一方面可以说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
一方面呢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也说过，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都讲过，
他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义就是为了基督，
为义就为了基督，
你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受到逼迫，
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受了逼迫。
人若是因着基督的名辱骂你们，
人因为基督的缘故辱骂你们，
你们也是有福的，
你们也都是有福的。
这都是基督的苦难，
这个都是基督的苦难，
就是你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来受苦，
你为了基督的缘故来受苦。
本来你可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需要受这样的苦，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需要受这苦，
如果不是你为了主传福音为了主来工作你不需要受这苦，
如果你不是为主传福音你不需要受这苦。
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
但因为你是基督徒，
人因着基督的名来逼迫你们来辱骂你们，
人因着基督的名来逼迫你们来辱骂你们。
主耶稣说这个你们就有福了，
主耶稣说这个你们就有福了，
这是讲到基督苦难的这一个方面，
这个讲到基督苦难的这个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基督的苦难，
另外一方面基督的苦难，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像基督在世上经过的苦难那样的苦难我们也来承受到，
好像基督在地上所经过苦难我们也都能够来承受到。
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经过的不少的苦难，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所经过不少的苦难，
他被称为忧患之子，
他被称为忧患之子，
他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
他为了顺服父神旨意，
他为了要走父神所要他走的道路，
他为了要走父神所要走的道路，
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
他经过很多的苦难。
主耶稣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才受了苦难，
主耶稣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受了苦难。
那么那个电影的话讲到这个耶稣的这个受难，
那个电影讲到耶稣受难，
单单记载他说他最后这几个小时的苦难，
记载他最后几个小时的苦难，
把他形容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苦，非常的难，
将佢形容到非常苦非常难。
其实主耶稣的苦难，
其实主耶稣的苦难
是一生都是这样的，
一生都是这样。
他怎么可以从天上来到地上呢？
他怎样可以从天上来到地上？
这个是一个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他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他要我们跟随他的人，
也要像他在世上这样的，他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
他在世上走过的路我们也都要走。
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他说主耶稣说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
主耶稣说我所受的你们也都要受。
所以当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
当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来顺服主耶稣，
我们能像主耶稣那样的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我会主耶稣这样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
你必定会遇到这些苦难，
你必定会遇到这些苦难。
可能周围的人他不谅解你，
可能周围的人他们不谅解你，
连你家里的人也可能来反对你，
你家里的人可能反对你。
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也是基督的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基督的苦难。
那保罗呢也讲到这个基督的苦难，
保罗也都讲到基督的苦难，
他说他为了他 他们受的对加拉太弟兄姊妹说，
他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
他说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就是愿你们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心里，
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心里。
所以基督的苦难也是生产之苦，
基督的苦难也都是生产之苦。
保罗为了众教会，他说这个事情常常挂心在他身上，
保罗为了众教会将这个事随时放在心里面，
他来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来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这个 好像一个家里面啊，
好像一个屋企里面，
我看到有一个见证，
我看见有见证，
一个母亲她养了一些子一个女儿，
然后母亲养一些女儿，
有她家里有些女儿，
她屋企里面有些女儿，
有兄弟姊妹，
有兄弟姊妹，
后来这个母亲过世了，
后来这个母亲过世了，
那么这些孩子呢都比较小，
这孩子都比较小，
那么这个做大的姐姐呢，
那个做大的姐姐
她在母亲过世以后，
母亲过世之后
她就放下学业，
他就放下学业，
到社会上来找事情做，
到社会上来做事，
来抚养来他的弟弟妹妹，
来抚养他弟弟妹妹，
这就是他能够有份于这个他妈妈这样的苦难，
他就有份于他妈妈那种苦难，
他为了这个他的弟弟妹妹来自己来受苦，
为了自己弟弟妹妹来受苦。
所以主耶稣现在不在地上，
所以现在主耶稣不在地上，
但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却是留在地上，
但我们信他的人却是留在地上。
主耶稣的福音需要传开，
主耶稣福音需要传开，
主耶稣的工作还需要有人做，
主耶稣工作需要有人做。
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当我们这样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我们就能就是为基督多受苦楚，
我们就是为基督多受苦楚。
那么在这一段里头，
在这一段里面
给我们看到，不但是我们会受到苦难，
叫我们不单止会受到苦难，
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在苦难中间能得到主的安慰，
叫我们在苦难里面怎么得到主的安慰，
在苦难中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在苦难里面应该有什么态度。
在第四节说，
在第四节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所以我们第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受患难是要叫我们受自己受到神的安慰，
我们受患难是叫我们能够受到神安慰，
所以在苦难中他就能够认识神，
在苦难中就能够认识神。
那第三节说，
第三节说
神是怎样一位神呢，
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神就是发慈悲的父，
神就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神，
是各样安慰的神。
发慈悲的父就是神是怜悯的父，
发慈悲的父就是怜悯的父，
安慰的神，
安慰的神。
你看这个地方有怜悯的父，有安慰的神，
这里有怜悯的父，有安慰的神。
怜悯是讲到他的爱，
怜悯是讲到他的爱，
安慰是讲到他的能力，
安慰是讲到他的能力。
所以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
我们受患难的时候，
他就帮助我们来认识神，
他就帮助我们来认识神，
认为我们这位父实在是有蛮有怜悯的，
因为我们这位父是蛮有怜悯，
也认识我们这神实在是有能力的，
我们这位神实在有能力的，
他又是爱他又是有能力，
他又是爱又有能力。
安慰这个字，
安慰这个字，
比我们普通这个一般讲的安慰的意思还要再深入，再要广泛一些，
比我们普通所讲的安慰更要深入。
我们去去这个讲到安慰的时候，
我讲到安慰的时候，
就是人碰到有什么难处啦，
就是人碰到有啲咩难处，
或者有什么苦难啦，
有咩苦难，
那我们用一些话来安慰安慰他，
我用啲话嚟安慰安慰佢，
你不要难过了，
你唔好难过，
你不要想得太过多了，
唔好谂得太过。
我们把安慰就是看到是这样的意思，
安慰就系咁样意思。
但是在圣经中的安慰这个字啊，
喺圣经中安慰呢个，
它的意思是一种活泼扶持的力量，
佢系一种活泼扶持嘅力量，
不只是口头上讲一些话，
唔单止系口头上讲，
是一种活泼的有给你扶持的力量，
系一种活泼俾你扶持嘅力量。
这个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啊！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做到。
在这个原文里头，
在原文里面，
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几段这几节圣经里头
啊，第三到第七节这几节圣经里面，
一共用了十一次
啊，共用了十一次，
一直讲到安慰，安慰，安慰，
一直讲安慰，安慰。
但是苦难呢？
但苦难，
有的时候讲到是苦楚。
有时系讲到苦楚，
有时讲到患难，
有时讲到患难。
这一共有六次，
一共有六次。
安慰有十一次，
安慰有十一次，
苦难就只有六次。
苦难只有六次，
可见的这个安慰大大的超过苦难。
可见安慰大大的超过苦难。
所以你要如果要得到神的安慰
如果要得到神的安慰，
很多时候神是借着苦难中来安慰你。
神很多时候藉着苦难来安慰你们。
在大卫的翻译的圣经里头
在大卫翻译的圣经里面，
这个安慰这个字他把翻译成这个鼓励的意思
安慰这个字翻译成鼓励，
就是当你没有力气再往前的时候
你再没力气往前的时候，
神要安慰你
神要安慰你，
就是神要鼓励你，
就是神要鼓励你，
叫你再往能够有力量再往前
叫你再有力量往前，
叫你已经在地上这个躺下来不能动了
叫你躺在地下不能够，
但是你能够再起来
叫你能够起来
再能够往前走
再能够往前走。
所以安慰跟苦难实在是安慰大于苦难
安慰和苦难实在安慰大于苦难
安慰是苦难是我们也不喜欢的
苦难也都是我们不喜欢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得到安慰，
但如果我们要得到安慰，
我们应该在苦难中间来顺服神能够得到安慰，
我们应该在苦难中顺服神来得到安慰。
斯布真弟兄是英国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
斯布真弟兄是英国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
他跟他的妻子结婚十二年以后，他的妻子就得到很重的病
他跟他妻子结婚十二年之后就得到很重的病，
他的妻子三十三岁的时候，
他妻子在三十三岁
得了一种病呢，几乎叫他成为一个残废的
得到一种病几乎叫他残废，
他要坐在轮椅上，
他要坐在轮椅上，
那么不但不能够照顾他的丈夫，反而丈夫来照顾他
不单止不能够照顾丈夫，反而要丈夫来照顾他。
所以斯布登就说了，
所以斯布登就讲，
他说我们不懂得基督的同情跟怜悯，
我们不懂得基督的同情和怜悯，
直到有一位你所爱的
直到有一位你所爱的
需要我们昼夜来照顾他的时候
需要我们昼夜来照顾他的时候，
所以他姊妹在这个很年轻就得到这样的病
他的姊妹很年轻就得到这个病，
行动生活都很不方便
生活都很不方便，
虽然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
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
也帮助她的丈夫做了不少主的工作，
也帮她丈夫做了很多主的工作。
在有一天
到一天
有一天晚上很黑很沉闷的一个晚上，
一个很黑很沉闷的晚上，
这个姊妹心中就不断就不可避免的有点愁苦
这位姊妹就不可避免的有点愁苦，
为什么我长期在这种病中
为什么我长期在这种病中，
为什么这病会这样的临到我，
为什么这种病会临到我，
她想来想去得不到一个答案，
她想来想去得不到一个答案。
这个时候她跟她的朋友另外一个人就坐在一个壁炉的旁边，
他就同一位朋友坐在壁炉的旁边，
就听见这个壁炉的那个木材啊被火烧了以后发出的声音，
他就看到那个木材被烧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忽然之间这个斯布真姊妹呢就听到好像是有一只鸟在唱歌的声音
忽然这位姊妹就听到好像是一只鸟在那唱歌
的
声音，
他就问他的朋友说是不是有个鸟的声音
他问个朋友是不是一只鸟在这里，
他说这个朋友说不会的呗
他说不会吧，
那个是这个冬天的晚上，
还有冬天的晚上
鸟不会在你的窗口来唱歌的
鸟不会在你的窗口来唱歌，
所以这个朋友想想是不是这个木头里头发出的声音
他是不是那个木头里面发出的声音
这个是木头里头发出的声音，
是木头里面发出的声音，
就像鸟唱歌一样
好像只鸟唱歌一样
原来他明白了
原来他明白了，
原来好像他想到 这些木头啊，曾经是树。
啊，佢想到呢木头曾经系树。
这鸟常常在这树上唱歌。
啊，呢只雀仔成日喺个树上唱歌。
这歌声呢，好像就被封闭、关闭在木头里头了。
个歌声被封闭喺木头里边。
现在当烈火一烧的话，就把里头的歌声给释放出来。
当你火一烧嘅时候，个歌声就被释放出来。
他说：“正是神用着这些苦难，使我们心里头被关闭的赞美的声音能够发出来。”
神利用呢苦难，将我哋心里边关闭的声音被释放出来。
这就是他的安的心呢，就得到安慰。
咁样佢心就得到安慰。
所以我们在苦难中间，
所以我哋喺苦难当中，
神要我叫到叫我们得到安慰。
神要叫我哋得到安慰。
所以这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第二点，
第二点，
神不但安慰我们自己，
神不单止安慰我哋自己，
他也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人，
而且都叫我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人，
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非常重要的，
因为任何从神所得到东西，
任何从神所得的东西，
不管是你得到安慰，
不单止你得到安慰，
得到喜乐，
你得到喜乐，
或者你得到一些亮光，
或者你得到一些亮光，
或者是神给你的一些教训，
或者神给你一些教训，
我们都不能把它看作这些从神给我们的单单是给我们自己的。
不单我们看这些是神给我们自己的，
不能把它看到是单单是个人的事情，
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圣徒在基督里都是一个，
我们知道在所有圣徒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
神给我们的东西，
神给我们的东西
也是要叫我们与别人一同来分享的。
叫我们与别人一同来分享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东西能够分给别人，
神给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够同人家一起分享，
我们就自己就不能够能享受到神的恩典的丰富，
我们自己就不能够享受到神恩典的丰富。
所以有一个诗人他写的诗这么说的，
有个诗人他写的诗这么讲，
他说我们必须分享，
我们必须分享，
如果我们要这样要持住天上的美物，
如果我们要持住天上的美物，
他说不再给出，
不再给给出，
就也就不再得到，
就不再得到。
他说这是爱的定律，
这个是爱的定律。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要保持住天上神给我们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天上神的东西，
你必须与别人分享，
你必须要与人分享。
如果你不给出去，
如果你不给出去，
那你就再没有办法再得到，
你就再没办法得到。
这是爱，
另外爱，
爱就是叫我们能够给出去，
爱就是叫我们给出去。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安慰，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得到安慰不单止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跟别人帮助别人，
也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所以如果是我生病的话，
如果我生病的话，
或许神要借着我这样生病以后可以帮助别的生病的人，
或者神叫我生病可以帮助以后生病的人。
所以有一天一个姊妹来问我，
有一天有位姊妹来问我，
你的胃过去有问题是怎么样好的，
你过去的胃怎么样好的，
因为我过去胃有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过去的胃有问题，我就告诉他这样这样这样。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病，
如果没有这样的病，
他问我， 我说医书上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没有病，我说医书上是这么讲的，
这个对他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对他说就没什么帮助。
所以你现在是能够安慰病人，最好你自己也是曾经生过这样的病，
如果你能够安慰病人是因为你自己曾经生过这样的病。
所以你看见有些病人有些病比如这种病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团体有一个集体，大家互相分享互相来扶持一样的，
好似有啲团体，佢就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分享。
所以，假设你是你今天你没有工作，
如果你今日冇工作，
今天你很贫穷，
你今日好贫穷，
或许神就叫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帮助那些 同样跟你有经历的人。
神就叫你去帮助同样有这样经历的人。
所以神叫我们遇到这些患难，
神叫我们遇到这些患难，
都是叫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有这样一个经历，
叫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有这样的经历，
这样你就可以来帮助别人，
这样你就能够来帮助别人。
台湾有一个姊妹叫做杏林子，
台湾有一位叫杏林子，
她是她的 笔名，
这个是她的笔名，
她的真名叫做刘霞，
她的真名叫刘霞，
她是写了很多书，
她写了很多书，
给人的帮助很大，
他给人的帮助很大。
他最近是被主接去了，
他最近被主接去，
碰到一些意外，
碰到一些意外。
他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在十二岁他就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
所以他全身的骨头都是痛的，
所以他全身骨头都是痛的，
都瘫痪，
都瘫痪，
不能够走路，
不能够走路。
但他是个基督徒，
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就信靠主，
他信靠主，
他就靠着主的恩典，
他靠着主的恩典。
虽然他写字都很难，
虽然他写字都很难，
但他用他的笔来帮助人，
但是他用他的笔来帮助人，
做写了一些文章，
写了一些文章，
用他在生病的当中怎么得到主的力量写出来，帮助了很多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
他写出一些他生病的时候的经历，帮助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
所以他也创立了一个叫做伊甸财障残障基金会，
他创立了伊甸残障基金会，
帮助了很多同样有这个有病的人，
帮助同样有病的人，
直到他去世以后，
直到他去世之后，
还是有这个基金会还继续的在工作，
他那个基金会还是继续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在报纸上登的这个有人在他做的工作，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关他的工作。
他有一些呢就帮助有一些儿童啊，专门帮助一些儿童啊，这个在发育方面很不健全的这样的儿童，
有一些帮助是一些儿童在发育上不健全的。
他说有一种 有一个孩子啊，这个是全身都是软的，
有些孩子全身都软的，
都不能抱他，
都不能够抱他，
好像是软的，都好像没有也没有骨头一样的，
好像没骨头一样的。
那么只有他妈妈才敢抱他，
只有他妈妈才敢抱他。
像这样的孩子在台湾也很多，
好像这样的孩子在台湾很多。
他们就说这个其中有一个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就帮助了几万个儿童在发育方面有问题的，帮助他们慢慢得到一些医治。
其中有这样的基金会就帮助几万儿童在发育上有这样问题的。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对人有帮助呢？
为什么他这样对人有帮助呢？
因为他在患难中间他得到主的安慰，
因为他患难中得到主安慰，
所以他是曾经这么说过，
他曾经这么讲过，
他的人生的道路啊各不相同，
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
重要的是用什么心态去走，
重要的是用什么心态去走。
他说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不重要，
什么生活方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给自己的生活能够赋予什么样的意义，
重要的你给你自己生活赋予的什么意义。
所以他靠着神的恩典，
所以他靠着神恩典
能够服侍很多人，
能够服侍很多人，
用他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
用他所得到安慰去安慰别人。
第三点，在患难中间，
在患难当中，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态度，
就学习来依靠神，
学习来依靠神。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反应啊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不能够接受，
我们心里头没有安息，
我们心里面没安息，
没有平安，
没平安，
总是想挣扎摆脱这些来到的苦难，
总是想挣扎摆脱来到这些问题。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慢慢就会在神面前安静下来，
我们慢慢在神面前安静下来，
我们就在学习来依靠神，
我们学习来依靠神。
保罗我想也是会经过这些情形，
我想保罗也都经过这样的情形。
第九节，
第九节
他说 他说自己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呢，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自己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心里也都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只靠个叫死人复活的神。
保罗这里说的话，断定是必死的。
保罗讲这句话是断定必死的。
在英文圣经里头是翻译成这是一个死的判决。
英文圣经是翻成死的判决，
好像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尽头，
有时候神将我们带到尽头，
好像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样，
好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样，
死的判决，
死的判决。
为什么神要把保罗带到这样的地步？
为什么要将保罗带到这样的地步？
他说叫目的是叫我们不靠自己，
目的就是叫我们不靠自己，
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是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
叫我们所以在这样的患难当中，
在这样的患难当中，
我们就要来仰望神，
我们就要来仰望神，
就叫我们能够看到神超越这些环境，
叫我们来超越这些环境，
叫我们能够产生一个依靠神的心，
叫我们能够一个有依靠神的心。
当我们这样来学习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多认识神，
我们就能够多认识神。
本来你好像像死掉一样的，
本来你好像死了，
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好像没什么希望，
但神却叫你从苦境中间转回，
神叫你在苦境当中转回，
好像是死里复活一样，
好像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他不但认识到神是怜悯的父，
他不单只认识神是一位怜悯的父，
是赐安慰的神，
是赐安慰的神，
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也都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当我们这样来依靠神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在患难中间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益处。
我们就叫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益处。
在旧约圣经中间也提到以斯帖的事情，
在旧约圣经也都提到以斯帖的事。
在他那个时候，这个王听了这个坏人的话，要把犹太人都 杀绝了。
王听了坏人的话，要将犹太人杀绝了。
王已经下了谕旨了，
王英落了谕旨，
看来这犹太人已经走到尽头了，
看犹太人好像走到尽头了。
但是以斯帖跟这犹太人一起的进食祷告，
那以斯帖同犹太人一起进食祷告，
他们就依靠神，
他们依靠神，
然后他就冒死进去见这个皇帝，
跟着他们就冒死进去见皇帝。
以斯帖说，
以斯帖说，
他说我若死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他真是好像来到，已经来到一个死之地了，
好似来到一个死地。
但他完全的依靠神，
但他完全的依靠神。
我们看见神主宰这一切，
看到神主宰这一切。
犹太人从死里逃生，
犹太人从死里逃生，
因为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因为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依靠神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见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第四点，
第四点，
这个苦难能够带进，叫我们带进更多的祷告。
苦难叫我们带进更多的祷告。
第十一节说，
第十一节说，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很稀奇，
很稀奇，
苦难常常是将圣徒啊借着祷告连在一起。
苦难是将圣徒连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为了好像借着这些弟兄姊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跟他更加近了。
藉住弟兄姊妹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更加近了。
我们就更加能够经历到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我们就经历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
怎么表示你是身体上一个肢体呢？
怎样表示你身体上一个肢体？
这就是你当听到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你为他祷告。
当你听到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你为他祷告。
可能你不能帮助他做什么，
或者你不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
你也不能够帮助他减轻他的痛苦，
或者你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但是你确实心里头有负担为他祷告，
但你心里面有负担为他祷告。
所以苦难常带进圣徒的祷告，
苦难时时带进圣徒祷告。
苦难逼得我们 只有来到神面前。
苦难逼我们来到神面前。
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礼拜二也有祷告聚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礼拜二有祷告聚会。
我们除了为了教会祷告，
我们除了为教会祷告，
为福音祷告，
为福音祷告，
为神的这些工作祷告，
为神工作祷告，
我们也是为了一些有难处的一些肢体祷告，
我亦都为咗一啲有难处肢体祷告，
为一些有一些有病的，
我有病的，
或者家庭里头有难处的，
或者家庭里面有难处，
或者是他没有工作的，
或者冇工作的
啊，我们为了这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同心的祷告，
我为咗呢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喺神面前祷告，
苦难使我们更多的祷告，
苦难使我哋更多祷告，
对于我们个人是这样。
对我们个人，
什么时候你祷告非常多呢？
什么时候你祷告非常多？
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遇到难处时，
难处一来，你祷告就跟着来了。
你祷告就跟着来了。
你平时太过顺利的话，
你平时太过顺利的话，
可能你祷告就少，
所以可能你祷告就少。
苦难叫我们更多的祷告。
苦难叫我们更多祷告。
苦难也叫弟兄姊妹更多的彼此的代祷。
苦难也都叫弟兄姊妹彼此代祷。
我们圣徒是一个人，
我们圣徒是一个人
啊，在主里头都是一，
在主里面都是一
啊，所以我们要互相的扶持，
我们要互相扶持，
而且当这个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看见神所做的工作
啊，当弟兄姊妹看到神在弟兄姊妹身上所做
哦，我们就把更多的感谢来归给神了，
我们就将更多感谢归给
神，就更多的得到荣耀了，
神就得到更多荣耀，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常常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时间，盼望你能够多多来参加礼拜二教会的祷告。
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请多来参加礼拜二的祷告。
你不能每次都来参加也不要紧，
你不能够每次来参加都不要紧，
一个月来一次那也很好，
一个月来一次都，
或者两个月来一次也很好，
两个月来一次都，
当你这样的一同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当你一同在主面前咁祷告的时候，
主要得到荣耀，
主要得到荣耀，
弟兄姊妹要得到扶持的力量，
弟兄姊妹要得到扶持的力量，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所以我们一同借着这段神的话，
我一同藉着神的话，
让我们在苦难中间，
我在苦难当中
多多的依靠神，
多多依靠神，
在苦难中间，
在苦难当中
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怜悯的父，
你是怜悯的父，
你是安慰的神，
你是安慰的神，
你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你也都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在世上虽然我们有苦难，
在世上虽然我们有苦难，
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
我弟兄姊妹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你说
你话，
你已经胜过世界，
你已经胜过世界，
你胜过苦难，
你胜过苦难，
你要赐给我们平安，
你要赐给我们平安。
主要让我们学习在苦难中间单单的仰望你，
让我们学习在苦难当中单单的仰望，
在我们的苦难当中，难处当中，
在我们苦难难处当中，
能够学习到功课，
能够学习到功课，
生命能够长进，
生命能够长进，
你得到荣耀，
你得到荣耀，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们。